给您播送完了。
大宋宣和二年，
宋仁宗年间，
隋朝末年，
公元九年，
顺治十八年，
满台风云吼，全凭
枪口
刀枪剑
戟，内齐中外齐中，
一本堂和一二
龙，带钩带镖带刃带刺儿，
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仇。娱乐调频87.6。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，
听众朋友，请您收听由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李自成》。本书是根据著名作家姚雪银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李自成率领队伍回到小山包稍事休息，突然发现爱将张迈不见了。他仔细一看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张奈被敌人抓了俘虏了。从山包上往下看得清清楚楚，离着也就200米左右，就看官军的骑兵有两个左右夹着张奈，张奈被五花大绑，叫人绑架着奔敌人的中军走去，四外全是官军呢。李自成一看眼睛都红了，说什么不能叫张迈出危险，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抢救回来。本来想歇着，哪有那空啊，李自成二次把宝剑一举，弟兄们随我来。王长顺在旁边看得清醒，一伸手把乌龙锥的丝缰给抓住了。闯王，太危险了，您的心我们理解，您太累了，您得休息，那么多的官军，您去了这
松手。
我不松手，我不能看着您去遭受危险。
松手，
难道你不知道正因为张迈把心爱的宝剑给了我才被俘的吗？我怎么忍心不去救他？松手。话虽如此，这我也不能松手。李自成真急了，用马鞭子在王长顺的手上啪抽了一鞭子。王长顺一疼，手一张，李自成的乌龙锥就飞下土坡呀。跟着李自成的队伍一看闯王如此，哪个想歇着，紧跟着二次冲下山坡，是直奔张迈。李自成心急嫌马慢，照乌龙锥的后胯着猛加一鞭。乌龙锥也有点不满意，心说闯王，我跟你这么多年了，您从来没忍心打过我呀，我是那不紧不慢的人吗？我看得出火候来，我够快的了，您还嫌我慢，这回咱再快一回。乌龙锥卯上劲儿了，像闪电一般以最快的速度刷下冲到官军的前面。李自成举起宝剑左右开弓，气就噗噗噗扑通扑通扑通，啪啪啪啪，扑通扑通，真好像决了堤的洪水相似，是无人可挡。咱这么说，把张奈给救回来了，那真是虎嘴里的掏肉。张奈的绑绳被王长顺用刀给割断了，有人又递给他一口宝剑。张奈的心里对闯王是万分感激，刚想拨转马头参加战群，李自成一想，见好就收吧，太累了，撤。他们又第二次撤到山岗。他们刚回来，没说了几句话，就见带兵的将领刘宗敏、郝瑶琪、袁宗帝、刘方亮各统兵回到山包之下，各大将又聚合在一起。 李自成一看都变成雪人一样，也不知道是他们身上流的血还是敌人崩上来的血，一个是血贯同人，马打着响鼻，人累得呵呵直喘，有些士兵刚到山包七丘枯通就坐在地上躺在山坡上，太累太累了。不用说战场，就是我这说书人说到这份上我都够累的，何况他们驰骋在战场。李自成往他们的队伍后头一看，有长长一支俘虏队伍，抓官兵俘虏不下千人，一个个是狼狈不堪，被义军压着走过山包，旁边是树林，让俘虏们全都跪到树林下等候处理。义军陆续也赶回来了，闯王吩咐一声原地休息，众人纷纷从马上跳下来，该验马的验验马，该擦汗的擦擦汗，受伤的包扎包扎，可喘了一口气儿。有人心细算了笔账，从战斗开始到现在是一个半时辰，按钟表说超过三小时。那么从黎明五更天开始动手到现在几点了？将近九点钟左右，就是上午九点钟左右。实在是太累了，李自成吩咐一声，该吃干粮的吃口干粮啊，一会儿再准备战斗。抬眼望对方的官军，官军也累得拉了胯了，官军也不追了也不打了，也在河对岸是原地休息，双方看得真真切切。李自成看了看这些俘虏，就问刘宗敏，你看这些俘虏怎么处置？闯王，要依我说这都是累赘，你想一打起仗来谁看着他们，留着就是祸害，不如处理了吧。郝瑶琪也说，闯王还用问吗？带着他们干什么？又要吃的又要喝的，还得耗费兵力，没工夫理他们，都收拾了得了。李自成对这种说法极为反对。哎，自成摇了摇头，各位啊，你们应该学习学习高闯王啊。高闯王如此得人心，其中有一条就是善待俘虏。他们也是被迫来的，在战场上我们是敌人，既然做了俘虏就不是敌人。难道说这一千之众都杀了不成？元宗帝就问闯王，那您说不杀刘唐干什么？您别忘了，官军抓着我们的俘虏是怎么处置的呢？弯眼睛割舌头，大卸八块，开膛摘心呢，现在是该我们报复的时候了。错了，一定要善待俘虏。宗敏呢，在一会儿就传达我的命令，小玉这些妇女愿意回家的给他们入费遣散，可是不允许他们再当官军，如果再被我们抓住二罪归一，非杀不可。有愿意留下不走的就编入咱们的队伍，俘虏也是人，一旦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也增加了我们打仗的能力，受伤的给医治，没吃饭的给他饭吃，要好生招待。喂，闯王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，那脸沉着，知道这是不可抗拒的命令，各大将只好违心的点了点头，那就得执行。其实闯王这么做是太对不过了，作为一代的伟人呢，那胸怀得宽阔，不能鼠肚鸡肠，做出那事儿来令人发指， 那还当得了伟人吗？李自成下达了命令之后，本想也吃一口干粮，正在这时候，一匹快马像离弦之箭冲到小山坡下，骑马的是个传令兵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一溜小跑到了闯王近前，报报闯王。闯王一看认识他，虽然不知他的名字，知道他是李过手下的传令兵。有事吗？回闯王爷，后队情况不妙，李过李将爷有点支撑不住了，官军数目太多，越战越猛，我们只能坚守阵地，伤亡太大，请闯王爷速派援兵，速派援兵啊。李自成明白，李将爷就是李过自己的亲侄儿，他和田建秀两员大将断后，他也知道但凡有一线之路，李过田建秀绝不要求增援，可能实在有点支撑不住了。他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在义军的后面就是追兵，这追兵一共是两路，有贺人龙贺疯子的部队，有曹变雕曹疯子的军队，两支军队加在一块也一万多人呢、咬住不放。田建秀和李过手下才三千多人，怎么抵挡着一万来人？肯定情况是挺糟糕，刻不容缓，马上就得增援。他叫传令兵，你回去吧，我马上就到。是。传令兵跑下山包，上了马，回去送信去。李自成一看别人都累毁了，刚说喘喘气儿，能叫他们投入战斗吗？李自成亲自检点中军，凑啊，人手不够用啊，这么凑那么凑，加在一起能有两千多人。李自成告诉高一公，因为高一公是自己的内弟，他再苦再累他没有旁着说的，他告诉高一公，一公啊，你跟着我，其他人照旧休息，走。高一公乐得跟随闯王，带着两千多人啊，就冲下了山坡。高夫人不放心，一看又是丈夫又是亲兄弟，他能不关心吗？高夫人催马过来就问闯王，你要亲自去打援？正是。闯王，你都累成这样了，敌众我寡，你可多加谨慎。废话，我又不是傻子，能去送命吗？你尽管放心好了。闯王，你不爱听我也得多说几句，那贺人龙号称贺疯子，打起仗来不要命，曹变雕也并非等闲之辈啊，虽然他的军纪很坏，名声很臭，但是跟我们义军动手从来不手软，你要认真对待。哎，高夫人这句话把闯王给提醒了，曹变雕有主意了。要说做统帅的脑瓜得好使，李自成心说敌众我寡，光这么硬拼也不是办法，必须得使智，用智气。曹变雕，你不要得意了，我先拿你当猴耍他一回，然后全力以赴再对付贺疯子。他马上有主意了，告诉高夫人，夫人，我走之后你马上着手叫贺金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，马上执行军令，我先走了，齐队。李自成带着两千来人到后队去支援， 你这个军队分前队、分老营、分后队，你得抱成一个团，首尾都得照顾到了，有一个部分叫人击垮了就万难收拾，因此这后队是至关重要的。李自成先下去，高夫人接受了闯王的命令，带着小将贺金龙转身回到老营，吩咐一声把车上那些箱子全都搬下来。有许多人过来把箱子搬到地上，夫人把钥匙取出来都打开，打开十几只箱子，再看那箱子里头是顶盖肥呀，装的都是什么呢？金银财宝、明珠亮翡翠，竟是值钱的东西。你想闯王起义也这么多年了，杀官过府也得了不少的好东西，这老营就负责掌管财务，钥匙都在高夫人手里，人走加班，这么值钱的东西能扔下吗？走到哪儿不得花钱吗？这都是血脉。但是按照李自成交代遗迹，把这些东西全抖了出来。夫人挑出一百来人来，叫他们分成多少个小组，拿包皮儿包这些东西，大小都差不多少，有金子、有银子、有珠宝、有玉器，反正值钱的吧，还有些簪环首饰。当兵的不明白什么事儿，也不敢多问，怎么吩咐怎么做，就包这小包。再看夫人也帮活忙活，这贺金龙在旁边乐呵呵看着。夫人，闯王真是足智多谋，这一计肯定能派上用场，但愿如此。金龙啊，你知道闯王为什么点上你的名字，叫你完成此计吗？那是对我信任，当然因为你脑袋不白给，由你去执行这次任务肯定有成功的把握。你现在好好想一想这个计到底怎样用上。我知道，夫人尽管放心，万无一失。小包包了几百包，包完了，由贺金龙领着五百多人分别背着这小包，贺金龙上了马了。夫人保重，我走了啊。这贺金龙带人走了。夫人一看安排完了，也不知道这计能不能使上，转身到了身后的一个小山包，往后队瞭望。由于有小山包挡着，那树木也多，看不清楚，只能看见大旗的旗尖儿。他一看官军的旗号密密麻麻的，义军的旗号显得稀疏，就不那么多，忽东忽西，就听见后队是战鼓如雷，传出隆隆的炮声，嗡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杀杀杀杀杀，只能听见这个声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哎呀，高夫人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，她既关心士兵，更关心闯王李自成和他弟弟高义公啊。这夫人也很迷信啊，每次打仗的时候闯王不回来，他就一直在念佛，而且那悬着的心就到了嗓子眼儿，多咱看闯王平安回来，夸大一声，这心才落回原位的。尤其这次更严厉了，因为形势特殊的残酷，敌众我寡，没有半点安全保障，所以这夫人这个心就跳成了一个心呢，整个在嗓子眼儿这悬着。他开始念佛了，他相信离地三尺有神仙，人间的善恶神仙都知道，但愿苍天睁眼，神佛保佑， 保佑闯王的安全，保佑义军的安全，让我们躲过这一劫吧。他心里头胡思乱想着，正这时候老营那些家眷有几十名妇女，不是这个大将的夫人，就是那个大将的太太，他们也十分关心呢、啊。看见高夫人在这站着，这些人也聚拢在他的身边，其中有李过的媳妇黄氏，就是那个怀孕四个月的黄氏，另外还有高一公的媳妇陈氏等等等，众人站到高夫人的身后，听见远处的炮声和鼓声，每个人的心都碎了。这皇室就问婶子，您说这次咱们能打胜仗？尽管高夫人心里也没底，还得安慰他们，不笑假装笑，放心吧，义军什么时候都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到头来咱们肯定会打胜仗。你看一家之主高夫人这么镇定，大家的心也随之镇定下来了。要一家之主没谱，连喊再叫，底下就得乱营。那陈氏就问，那既然打胜仗谁不高兴，可是敌人太多，我们的人手太少了。那你也不必多虑，自古兵法云，兵不在多，只在精，人数多都是饭桶，有什么用啊？别看咱们人少，以一兵十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怎么还没打胜啊？怎么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报喜的人来送信儿？不必着急，一会儿喜信儿就能传来。高夫人嘴是这么说安慰家属，他心里实在是没底呀、啊、哎呀，心跳成一个，等啊等啊等啊，埋怨高一公，你怎么不派个人给我送个信儿啊？到底打的什么样了？闯王现在如何呀？就这阵听着那个炮声越来越密集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炮炮炮炮炮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杀杀杀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震天动地。哎，正在这时，高夫人突然发现，从山道上飞来十几匹快马。离着远看不清楚是谁，但高夫人心想，是不是闯王和高义公派来送信的？哟，这可太好了！他身不由自主的从山坡下来，站到道上等着。这几匹马由远而近，这才看清楚，来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军中的老大夫尚子明尚炯。外号人称老神仙，你想这么大的队伍没有医官怎么能行？打仗就得死人，打仗就有受伤的，必须得及时护理和调治。这老神仙尚炯就专门全权负责。